四，市镇发展与村落。明清市镇的发展。经过明初的恢复，明代中期农业手工业得以迅速发展，农业的发展为市场繁荣提供了必要的农业商品，也创造和扩大了农村市场。相应的，手工业的兴盛则丰富了市场的商品品类。可以说，到明代中后期，商品经济异常活跃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。也正因为这一经济格局的形成，明代中叶以后，在一些主要贸易商路附近出现不少新兴的手工业和商业城镇，许多临时的定期的集市逐渐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。相比之下，岭南、东南沿海、长江下游、长江中游、长江上游、西北、西南、华北、东北等区域，在商业贸易、人口密度、劳动分工等方面，城镇化程度较高。其中，尤以长江三角洲地区、太湖流域与浙西一带最为突出。明朝奠定了各地区的市镇规模及格局，众多市集创设于这一时期。比如琼州府崖州的集市，从景泰二年到弘治元年，经历了从无到有、逐步完善的过程。成化九年，浙江新昌县的蔡澳市建立，但由于山区交通不便，直到万历年间，来往商民才逐渐增多，农民已有一无，交换的商品大多是日常用品。弘治年间，山西延安府受商品交换需求的影响，建立了关东市。集市是商品经济带来的社会现象，作为最基层的市场，虽功能大抵相似，但名称大不相同。北方称为集，南方称为墟，西部则称为场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、地域差异等，集市类型具有多样性。按照集期来分，有不定期集市、定期集市、常日市。按照性质来分，有特种集市、庙会、集会、专业集市等。其中，定期集市的日期也各有不同。原始的不定期集市和发达的常日市并存，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区域不平衡。一般来说，这些地方的农业变迁和市镇成长呈现三个特点。一是专业化农作物生产区域开始出现，农业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。二是手工业生产水平明显提高，手工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。三是商品流通的范围、工具等日益强化，贸易形式多样化，具有突出势力的商人集团大量涌现。农村墟市一类的基层集市是构成中国社会经济的最基本单位，也是标准市镇的初始形态。市因商贾凑集而成，镇必经前代设官而立，名义各有所取。但实际上，市镇并没有严格区分。市镇作为与市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地理实体，或者说经济中心，是根据其所服务的周围村落的需要而存在的，常处在村民步行可以到达的地方。市镇随着时间和资本的累积而不断变化，不仅市场服务功能辐射到周边若干个村落，而且在规模上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。实载江苏吴江县名人屯聚之所谓村，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，设官将进访者谓之镇，三者名称之正也。其在流俗亦有不设官而称镇，既设官而仍称村者，凡县邑皆然。吾吴江之镇是村，其建于末治者，村249，市三，镇四而已。徐治之镇与末同，而市增其七，村则互有详略。至屈治而复增一市三镇焉。曰平望，曰里里，曰同里，曰镇泽，莫徐之四镇也。曰县市，曰江南，曰新杭，莫之三市也。曰八赤，曰双阳，曰延穆，曰潭丘，曰梅堰，曰盛泽，曰安村，徐之所谓七市也。曰黄溪，屈所增之一市也。曰盛泽，曰卢须，曰庄练堂，屈所增之三镇也。 凡镇七事实，盖自明初至我朝300余年，民物资丰，工商浮凑，乐异而岁不同。此三治之市镇，所以地有增益，而村则小者日多，民亦易俗，故不可得而复增矣。这条史料至少表明几条信息：一是村、市、镇三者在概念和内涵上是明显不同的。村指的是自然村落，市即从事贸易之处，镇则为有官府介入管理的村或者市。但这种区别也并非绝对。二是吴江、徐江、曲等地的镇、市、村数量各有不同，如吴江的村落有249个，市3处，镇则仅4个；徐江则市有7处，镇4个，村亦不少；曲则有镇7个，市9处。三是之所以出现数量比例的不同，那是因为村落经济和工商业发展程度不同。所谓民物资丰，工商浮凑，乐异而岁不同，此三治之市镇，所以地有增益，而村则小者日多，民亦易俗，故不可得而复增矣，即是此意。由于各县经济发展程度不同，其拥有的市镇数量亦存在差异，各省的市镇数量也大不相同，南方各省的市镇数量相较于北方各省的市镇数量变化较小。市镇之设，所以聚商贾，通货财，便日用，利民生也。南昌村居稠密，每7-8里或3数里者有虚市，每市所属皆数千户，大者近万余户，而市肆多者不过数百，所积之货皆日用之需，其运售于远道者独谷米，其来则以棉花，虽曰鱼米之乡，实耕织为业。市多滨河，西城之后，远古征集，翻墙林立，人多最饱，则景象殊熙熙然也。平时之辞送宝甲，扣到食之团练，皆枕御于市焉。盖分土田，则以都徒，严守望，则以市镇，其大教也。市镇显然具有服务社区居民的商品交换功能。从内容上说，市镇囤积的货物类型受农民消费需求的直接影响，皆为日常用品。不仅如此，市镇作为商品流通中转站，还经营着长距离的贸易输送，具备长途与短途贩运贸易的商品流通功能。此外，市镇还有多元化的社会保障功能，以及商品加工和生产功能等等。江西南昌根据村落的疏密、大小、距离，设有37个市镇，一个墟市的商业辐射范围3到8里不等，墟市的商业服务对象通常有数千农户，甚至超过万户，而南昌最大的市镇不过数百户，以平均每户5口计算，则通常有1000至5万左右的村民直接或间接享受某一墟市的商品服务。乡村中的众多虚集，包括市镇在内，维系于广大农民的购买力，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商业功能。比如长沙府湘潭县土货之有名者，杨梅周茄、株洲芦苻、云塘菊、石潭石灰、花石豆乳。一来由于水果生鲜、石头硬物不便保存和携带，二来有明确规定不能出境，只能在虚集买卖，而这已经足以完成土产的交易了。集市和市镇的快速增加引起了明清社会一些人的担忧。吴献志就指出，国家太平日久，人口户口百倍于前，地无不耕之土，水无不往之波，山无不采之木石，而终不足以供人之用，为商为贾，奔走四方，又百工计数，无人为众，而常若不足，向无人烟之处，今则宅舍迷惘，盖人满之患，至思极矣。表面上看，这是担忧工商业的发展使人口大量增加，以致地无不耕之土。从更深层次来看，则仍与重农抑商的观念密切相关，其目的是要限制工商业的发展，重视农业经济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要限制市镇的过快增长。 就江南地区而言，1820年左右，苏州府与松江府的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分别为3036、1301人，1920年仍高达1345、1581人。浙西杭嘉湖三府也维持了每平方英里800人以上的人口密度。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，江南地区通过有限的土地、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不理想的单位面积产量，养活如此密集的人口，实非易事。江浙两省在1812年、1913年的人均耕地面积分别只有 1.9 与 1.77 亩、2.55 与 1.61 亩，远不足维持最低生活水平，平均每人4亩耕地。除此之外，重税浮粮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生存负担，以致在明末，大量农民不再以务农为生，这就危及了国家的赋税安全和政治稳定。有资料记载，明初百姓11在官，19在田，盖因四民各有定业，百姓安于农亩，无有他志，故家己人足，乐于为农。自后赋税日增，徭役日重，民命不堪，遂皆迁业，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，以六七分去农矣。国客尽急，比县日严，恐一里之人奔走落役于道路，谁复有种田之人哉？吾恐田足屋来，民不土著，地方欲不可知矣。农民对农业经济利润的追逐，是商业性农业发展最基本的条件。也恰因如此，到明代后期，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力大大减弱。清中叶，农业生产发生转变，以维持生计的农作物种植转变为经济作物的集中生产。商业活动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农民提供了多元选择的机会，使他们与外部市场因素直接相连，且关系越发紧密，激发了他们追逐利润的动机。农人日极偷懒，辛苦登场，不闻从事于春花，前置所载田中起棱，播种菜麦，今皆无有，唯陇畔桑下十种蚕豆，吴镇所辖十二庄大绿如此，春郊闲眺绝无麦秀花黄之象，近郊之狭农专务时鲜蔬瓜，逢时受时，利市三倍。对市场价格反应敏锐的狭农，在利润驱使下，不再固守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，转而投身于整个市场经济体系。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山东、陕西、湖北、广东、江西、福建等地多次爆发奴变、佃变风潮，也反映出乡村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。农民获取更多的人身自由，扩大了他们实现人口流动的规模和范围。同时，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升，并在许多工商业市镇取得了相当的控制权。随着雇佣工人群体与劳动力市场的出现，工商业人口比重迅速增大，再加上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化，市镇社会的变革愈加快速，工商业日渐发达，乡村日渐城市化。在市镇高度商业化的发展过程中，市镇慢慢脱离原始住房功能，向单纯的商业功能转变。到清末后，市镇的标准变得难以分判。